各位弟兄姊妹，好开心又能够同大家一起嚟到敬拜分享信息，吓，让我哋一起再做个祈祷先。亲爱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嘅恩典真系冇后悔嘅，你嘅呼召亦都系到永远嘅，所以我哋今日嚟到你面前，求你让我哋都能够再一次重温你喺我哋身上嘅恩典。当我们知道你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就没有惧怕，因为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所以主啊，求你安慰我们，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都让我们晓得去感谢你。今天我们的信息求你来使用，你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你对你的一生你满不满意，你会怎样回答？你的一生满不满意？如果有人问你，你会怎样描述你过去的一生，你又会怎样描述呢？会不会你说是很美好的一生，很倒霉的一生，或者成功的一生，失败的一生，酸甜苦辣，喜忧参半，平平淡淡，多姿多彩，风平浪静，多灾多难？我想我刚才所讲的内容，或多或少都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出现过，可能不是全部，但是里面有些的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人生呢，的确是有时有很美好的，有时就几倒霉的，有时都几成功，有时都几失败，有时酸甜苦辣，喜忧参半，亦都有平平淡淡之时，有多彩多姿之刻，有风平浪静的经历，亦都有多灾多难的遭遇。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都熬过去了，是吧？当我们回头望，我们经过这些经历，我们发现，因为这些遭遇，我们变成了不同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想深一层，我最近的国语广东话不是很掂，因为我妈妈最近来探我，跟她说客家话，客家话再加广东话再加国语，我现在乱七八糟。所以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去纠缠这些人生的好坏的，因为在经历了这些人生各种各类的好和坏之后，其实最重要是我们在当中有没有活出个人生的意义而已。也就是说，我的一生有没有活得有意义呢？那个才是最重要。讲到有意义的人生，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经常提的字，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是什么东西？曾经有人这样按着平均寿命，我们有一句话，人生七十古来稀，当他七十岁，有人就估一估，即是计一计数，七十岁的人这七十年是怎样过的。当然这个资料有点旧了，但是都差不多。我看看，睡觉，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睡觉用了23年的。工作呢大概用了16年，即是计计埋埋。看电视现在加上看手机，可能这个要改一改的了，8年应该不止的，因为我发觉我们一天可能看3-4个钟的有时。吃东西用了6年， Aspen 可能多一点。在路途奔波用了6年。休闲即是休息用了 四年半的，病呢是4年，当然有些人多一点，着衫你都用了2年，姊妹可能会多一点，弟兄可能短一点，同神相处呢平均来讲半年。当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开始想的时候，我说神会不会喜欢这种的人生呢？我是第一个肯定不喜欢，因为很短。但我又想，是不是短就不好呢？好过没有嘛，是不是？ 咁同埋我哋係講緊係 quality 唔係 quantity 嚇。有啲人做臨尾先信嘅，佢係咪就比較冇咁優勢咧？我發覺又唔係喎。所以其實咧，我係咁諗嘅。其實我哋點樣喺呢種嘅人生裏邊都可以活得有意義咯？呢個係我思考嘅問題。所以今日咧，我就想咁樣用比較複雜嘅我今日分享。我是想透過大衛的一生，你不用怕，你會有機會吃飯的。透過大衛一生裡面幾個的人生階段來講一講人生，或者你和我會在大衛的一生的描述裡面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的，又或者你和我在大衛的人生裡面可以找到一些怎樣活出我們人生意義的啟發的。正如我所說，剛才我說就是說大衛的人生這個工程很不容易的，所以你或者又會發現今天所說的 有些好像、主題不是很明顯的，那個焦點呢也都比平時多一些的。不過我想就是有些像我們小時候扔飛鏢，扔啊扔啊亂地扔、當然大部分都不中，但有時偶然中了一個是啱聽的，所以我是這樣的目的。所以可能某一些、信息呢對你們是有用，有些是對其他人有用這樣。講一講大衛，從他小時候講起，大衛是出世在一個、很大的家庭的。為什麼我們知道？因為我們知道他有七個哥哥，他的童年呢應該都算是、小康、因為我們知道他的曾祖父波阿斯在路德記那個就是財主來的，去到他的爸爸那一代呢、就算沒有他那麼有錢都不差，因為還有他很多羊、所以大衛就是看著這些羊、長大的，他是一個牧人來的。另外呢，我們發現呢大衛呢是他的眾弟兄裡面呢最不起眼的那個，最不被注意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當撒母耳想去高大衛的時候，他爸爸想都沒有想過要將大衛推出來，直到撒母耳說應該還有，應該還有 先將他、叫他出來。弟兄姊妹，我們發覺人生有時就是這樣的，又有多少人在後生年青的時候可以預料到自己將來是怎樣的呢？當我們還年青的時候，或者我們不是很起眼，但是現在成為最成功的一個，又或者我們說、我們不是特別成功，但是回顧一生看現在其實都不錯，你看看你自己坐在這裡，其實你不錯的了，好過很多人的了。所以不论如何，我们都是行在一条很蒙福的道路上面的。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恩典来的，所以我喜欢这些主题，数算主恩都是恩典。我们在冥冥中发现似乎有双手在那里引领着我们，带领我们来到成为我们今天的我们。我给你看一个地图，这个是东南亚地图，红色的那个就是叫做汶莱，这个地方那个是我出世的地方，我生长的地方。在汶莱呢就行近一点，在汶莱那里沿岸有一个小镇，那个就是 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小镇上面有一个小村，那个村叫做新村，那个村呢得大概我数一数大概几十户人家。但你知不知道在这个村里面，我住那条街里面，你看有一二三，出了三个牧师的。一呢，那个就是我的、大家姐的同学、他当时是最早成为牧师，他一成为牧师全个村都轰动，因为说没出息这个人做牧师。第二个就是我了。第三個呢就是現在在 Edmonton 就是帶了我爸爸媽媽信主的另外一個牧師。我有一次跟這個第三個人談，他年紀比我大的，不過他信主比我早，不過他就後來成為牧師比我仲遲過我一點。 我們就在說的，我說為什麼在這條街裡面這麼沒名，你知不知道我們那條街沒名的，什麼 street 都沒有，但是出了三個牧師。我就跟他說發生什麼事呢？我說有一天我回天家，我還好奇的，我一定要問神為什麼要看中我們這三個人， 在这个村里面，会不会是有个人在那里祈祷，我们是不知道的。他说有可能有个老太太，他说成日在那里很虔诚的，成日祈祷的，我都没见过，不过那个第三个他说他见过。所以我们发觉呢，现在回头望呢，好像有双手在那里带着我们这三个人走了这条路。所以当我们回顾我们的童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上帝，因为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是怎样的时候，其实我们童年时候的每一个遭遇，可能都是神用来预备我们将来日子的操练。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读到中文，我就读到初中三，我就不读了，我就读走了去 Form 4，走去读英文。我记得 Form 4的考试之前，有一次不知道考什么了，我那天要考试之前那天用了整天看完金庸的《天龙八部》，一边看一边内疚，为什么不读书，但是看又看收不到。现在回头望，其实好彩有看《天龙八部》，如果不是我今天不可以跟你用中文讲道。所以有时每一个的遭遇，都不是鼓励你们读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童年不是很显眼的，但后来他怎样脱颖而出呢，就是当他就是他跟哥利亚这个对抗那件事。那个时候大卫几岁呢？我们估计不会超过二十，因为呢民数记一章三节跟我们讲呢，有个规定二十岁以上的人才去当兵的。所以一般的学者现在认为大卫当时是十五岁左右，也有人说他十八岁，如果是十八岁就是大学一二年级。所以无论如何可以知道大卫经过那一战之后，他打赢了，他就出了名了，所以他成功是很年轻的。但也从那一刻开始，大卫的人生就不一样，没错，他很有名，粉丝很多，但他也要面对出了名的那些烦恼。在这段日子里面，大卫的第一段婚姻就开始了，也都很快的结束。当时扫罗王的女儿夏甲就很对大卫有情有独钟，大卫也很喜欢夏甲，所以就他们结了婚。但扫罗后来就责恨大卫，就追杀他，所以大卫就被逼逃亡。扫罗就在大卫逃走之后，就将他的女夏甲就改嫁了给第二个人。圣经没有对大卫失去夏甲的心情是怎样 有任何描述的，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对任何人来讲，这个都是一个可以很大的打击来的。因为曾经有人讲过，离婚、被抛弃、失去亲人，这些都是人生里面打击里面最大的打击来的。后来大卫就成功作了王，但是回来一发觉夏甲已经嫁了第二个人好一段日子了，生活都不错的。但是大卫呢，是不顾一切这样要将夏甲再娶回来，或者可能是心有不甘，又或者是要确保自己是王女婿的身份，或者是有些怀念过去想补回失去的东西，那些遗憾。但可惜的是，他彼此之间的感情呢，其实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在一次迎接圣这个玉桂的这个庆典里面，大卫在那里跳舞，跳得即是夏甲觉得挺难看的，就讽刺他。那大卫呢就将他打入冷宫。所以我发觉这一场强求回来的重续的恩怨，最后是以决裂痛苦来到收场。其实有时候失去的何必强求呢？强求回来有时候不见得好的，勉强得回来的不一定代表幸福。有时候硬是活在过去的回忆，硬是要将回忆重现，那个结果有时可能是得不偿失。其实人生是很多遗憾的，弟兄姊妹，也都有很多不完美的。我们或者不需要太执着，是要没有遗憾才得，不需要太追求完美，因为能够活在遗憾里面而有安息， 能够在不完美里面而有满足，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丰盛。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更加是如此，因为我们的满足是从神来的，我们的安息是在主耶稣里面的，而不是在自己手里面拥有多少。讲回大卫的爱情生活，大卫的爱情生活是多彩多姿的。大卫一生娶了不少的妻子，有公主，有才女，有女强人，有娇滴滴的美女，数一数大概有8个。我想问大兄，大兄你羡不羡慕大卫？即刻要望下太太，不敢说。你知不知道古代的人呢，将一妻一妾当为是完美组合来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说话叫什么？齐人之福。大卫不是齐人，大卫是8个，应该很幸福了吧。其实我又不觉得是幸福，我二舅父我二舅父未过身，即已经过身了。我二舅父有3个太太，咁咧佢话系历史嘅错嚟噶。anyway， 长话短说，佢因为佢喺大陆嘅时候，佢娶咗一个，后屘佢就文革之前逃出嚟，咁样后屘就去咗巴拿马，咁见到有一个小学嘅同学一直痴痴等佢，咁又唔知太太可唔可以出嚟，就娶咗呢个。这个仰慕他的小女孩，怎知后来做改革开放的时候，太太又可以走出来，所以后来就之前那个就是当地人来的，那个已经离了婚，所以后来是同时间有2个老婆，所以齐人之福。但你知不知道我去 Edmund 去到巴拿马见他的时候，他对着我苦笑，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我去到呢，我其实去看 我外公的，因为他病了，咁我就住喺佢嘅細嗰個嘅屋企，佢就陪住我。佢話：你知唔知啊？其實我而家咧係1、3、5、2、4、6要分開噶。禮拜一喺呢度，禮拜二就要嗰度，禮拜三喺呢度，禮拜四就星期日休息。佢咁跟住我話：點解你可以陪我呢度一個禮拜？因為喺嗰度一個禮拜。佢話你話啦，你走咗之後，我要去嗰度住一個禮拜嘅，係要補翻嘅。佢去邊度旅行咧？去過一個地方咧，第二次咧就要揾第二個去啊。所以我結婚嗰次佢嚟啊，跟住佢就話，跟住我就同佢講對唔住，我只係可以結婚一次，可唔可以再結多一次俾你另外老婆嚟睇？後屘佢同我講，佢話其實我都唔想嘅，佢對住我苦笑，但係有咩辦法咧？其实不要以为很幸福，我不需要羡慕齐人之福，圣经说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因为你要知道大卫的后来他家人很多的问题，其实和他众多的太太和他所生的众多的儿子当中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大卫的老婆很多，仔女也多，他所生的仔呢，如果你留意呢，分2批生的。一批呢是生在希伯伦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未在耶路撒冷建立这个首都，后来他迁都耶路撒冷之后呢，又生了另外一批，所以这2批呢相隔呢大概7年到7年半。给你看他在希伯伦所生的那几个，这几个你都应该听过了，暗恋，那个括号里面就是那些太太，就暗恋，基利亚，亚沙龙，亚多尼亚，示法提亚，以达念。那后来他在耶路撒冷所生的那一批里面，大概有9个，其中有一个就是后来接了他位的所罗门。他在希伯伦所生的这6个仔，其中大儿子暗恋是这个最热门的王位继承人，因为他是最大的嘛，长子嘛。而儿子呢，基利亚呢，就可能不是很掂的，所以圣经对他没什么提及，所以不成气候。后来呢，亚沙龙和亚多尼亚呢都争位的，都是抢王位的。所以我们发觉呢，就是最后呢王位呢就不在他们手上，是在所罗门的手上，所以当中呢是发生很多的事情的。 都好悲惨嘅下场嘅，同王位冇关嘅。所以呢个现象被咗一啲我哋一啲去想象嘅空间嘅，亦都被咗一啲警惕嘅。点讲咧？嗱，大卫喺希伯伦作王嘅时候系30岁，7年半后37岁半啦，喺耶路撒冷作王，亦即系话第一批喺希伯伦所生嘅，系佢人生创业最忙碌嘅时候，亦即系话呢个时候所生嘅嗰啲仔，后屘都有问题嘅，有强奸妹妹嘅，有谋杀亲兄弟嘅，有抢皇位嘅，有要杀爸爸嘅，有乱伦嘅，点解会咁样样咧？我哋要问。我想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大卫因为为了事业没有太多的时间放在他儿女的身上，忽略了跟他儿女去建立关系感情，疏忽了儿女的教导，最后呢导致这些生在富贵之家的儿女呢出了问题。反而呢后来他在耶路撒冷那里所生的那些呢没有留事，可能是事业比较稳定，他先有精力将他的时间啊、精神啊放在儿女身上，儿女因此比较好一点。当然我们这些都是猜想的，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现在你看很多的家庭类似的情况经常都见。有没有见过有些人为了事业、为了创业忽略了家庭，或者不是太多时间陪家人，结果儿女关系跟他不是太好，或者儿女出现了问题，这个就是可能是大卫家所发生的事。所以当你在人生事业发展正陷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要将时间和注意力放在你的家庭里面，特别是在你的儿女的身上。一方面可以让他们享受父母的陪伴，另一方面呢也都是给他们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晓得其实事业和家庭是两者可以兼顾，可以两全的。当然最后儿女还是有他们自由会选择会不会背逆，但至少为人父母的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俾大家可以喺一个健康嘅家庭里边长大，因为呢啲都系神俾我哋嘅恩典嚟嘅。嗱，话说回头，大卫事业好成功啦，亦都系佢学噩梦嘅开始。佢经常日夜颠倒，白日瞓觉，到咗太阳落山嗰时候先起身。嗱，当然佢大权在握啊嘛，佢中意点样生活，冇人管得着噶。他喜欢几时睡，喜欢几时不睡，是没有人可以说他的。一个没有人管的生命自不自由啊？好像很自由，但是他会带来一种不自由的孤单。你有没有试过你的太太出去几天，我讲个例子呢，我和我女儿呢就都几次的，我们喜欢吃零食，喜欢吃杯面，喜欢看电视，喜欢夜晚夜睡觉，不喜欢吃生果。那我老婆在这里，太太在这里，就日日追着我们要吃生果，早睡觉，不喜欢吃杯面，不喜欢吃 chips， 就是这些东西。那有一次圣诞节我师母呢佢就话要返香港去睇爸爸妈妈，我同我女话我哋好唔想返，我哋想 stay 喺度，咁佢冇办法啦，就自己返去。哇，佢一未返去，我哋两个已经好 excited 㗎啦。妈妈唔喺度，我哋应该点做咩呢，做咩嘢呢，我哋已经倾好晒㗎啦。咁一走嗰晚我哋哇食 chips 睇电视几开心。第二晚又嚟食 chips 睇电视，但系第二晚开始觉得有啲闷吓，对住个女，个女又对住我吓，两个几鬼闷噶吓。咁到第三日咧，我就问佢：有冇挂住妈妈 ？Yes, I miss her， 好挂住佢。跟住我打电话，你快啲翻嚟啦。 所以有时以为是自由，其实当人没人管你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很孤单的，其实被人管有时是挺好的。所以你要珍惜你所拥有的，要享受上帝给你的，也都要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更加亲近主，因为这种好像自由的那种的孤单呢，会令人跌倒的。那大卫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在这种我行我素的日子里面，苦闷的孤单令他走入了另外一个人生的大错，他没有警醒自己，他堕入了肉体的情欲的诱惑，犯了一个不可以犯的番外情，导致他为了要遮罪，他要借刀杀人，杀了自己底下的那个忠心的将领，就是他的情妇的老公。一代君王，你想想要用到这么卑鄙的手段，你可以看到当时大卫是多么狼狈。罪就是这样的，他可以让一个英明神武的人变成小人一个，他可以让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变成一个极其卑鄙的人。放眼现在的社会，大卫的错还是很多人会犯的错，因为人真的很脆弱的，弟兄姊妹，情绪上面的孤单，有时越成功的人就越容易犯上的。当一个人越在高位，他越以为没有人可以管得着他的时候，他以为他就自由了，但他发觉这个自由带来另一种不自由，更加变成一个容易被情欲去捆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成功的时候，当你蒙神祝福了，你是怎样活在成功里面的呢？你的成功是让你更加爱主，还是让你更加离开主？大卫的事业在成功的岁月里面，最成功的时候，他犯了奸淫罪，遭遇了家变，儿女彼此为敌杀害，最后他的儿子押沙龙作反，抢他皇位，占他的妃嫔，带来一场一场生灵涂炭的战争，最后押沙龙被杀，国家元气大伤。我跟你说，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大卫这一次的下场是可以很悲惨的，是可以玩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喜欢看历史的，英国和法国有一次有一个战争，一打打了100年，这100年里面呢，很多新的皇上位，有些换来换去，里面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的。其中有一次呢，就英国国王爱德华呢，就打法国，一打打赢了，就捉了法国的国王和他两个仔。为什么捉呢？因为捉回去呢，就希望法国拿钱来赎他们，即做当人质赚钱嘛，因为这么辛苦打了你，这样要赚回钱这样。所以呢，就养着他们说要等法国给钱，法国给钱给下不够钱给，因为打完打得很穷，没钱给，后来就不给钱了。咁英國咧就點咧，就將法國嘅呢個國王咧就送翻法國去嚇，但係留翻佢兩個仔嚇，兩個仔同人質送翻去法國，同佢講咧：你好好地翻去咧，建立你嘅家園，建立你嘅國家，等你有錢嘅時候咧，你再攞錢嚟贖翻你兩個仔翻去咁樣樣嚇。所以佢就翻咗去啦。點知佢翻咗去冇到兩年，佢就自動坐翻船翻英國。他说你帮我，你再收埋我做人质啦。英国话，英国国王点解啊？佢话我真系冇本事再重新建立国家，好辛苦，做唔到。你不如养我啦，好过我翻去要创业，即系咁样样。所以我同你讲，大卫呢一次嘅输啊，佢嘅冇面吓，佢国力嘅消耗，是可以让他失去皇位的，国家可以改朝换代的，但大卫还在作王，国家元气渐渐恢复，是不是大卫可能干呢？当然不是，他没有将皇位搞丢了都算幸运，他现在还可以全身而退，大声疾呼王者归来。其实在我看来，如果不是神的帮助和恩典，是不可能做回王。 所以人生是没有侥幸的。当我们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当你成功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是神的恩典。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不需要沮丧，因为在神的手里面，只要你他与你同在，你一定会有翻起来的一天。同样，当你的人生顺利的时候，你要感恩；当你人生不顺利的时候，你要坚强；当你病的时候，你有信心；当你健康的时候，你要更加的感谢神。我刚才看你们这幅东西，我真是两个星期前呢，我写一篇讲章，写写到想不出东西，然后就见到我书架有一本书，那本书我买了好耐噶啦，但系从嚟冇睇过吓，咁啊将嗰本书攞嚟一睇，哇！佢喺嗰个都未睇到 Chapter One， 睇到 Introduction， 就系我要讲嘅嘢吓，啊，所以可以用佢嚟到完成我嗰篇讲章。咁后尾就系呢本书买咗咁嚟冇睇，帮助我应该要睇佢啦。点解一睇发觉里边有一张书签，嗰张书签就系你哋嘅书签嚟嘅，就系1995年。南湾嗰个众恩堂献堂礼，我嗰时有嚟，我坐喺上边，我记得。跟住咧，嗰张书签我就攞咗，摄喺嗰本书。后屘我知，嗰本书我买咗25年都未睇过。但系而家回头望咧，点解咁啱我要嚟呢度讲道咧，就睇到嗰张书签咧？我唔知啦，可能都系神嘅恩典啦吓，神嘅恩典。我再讲个故事啦。大家都知道我哋众恩堂系从Venables 嗰间众恩堂过嚟噶啦吓。咁大家仲記得嗰個舊嘅教堂啦，係 Venables Francis 嗰度。呢度有啲可能你以前去嗰間教會，但你都唔知道有個故事嘅，可能同你有關嘅。嗱，我哋最近國語中，我哋國語中文堂咧就係大概十年前咧，我哋就喺 Maplebridge 直坐一間堂嘅。我哋嗰間直堂咧係借一間西人教會，嗰間西人教會係朝頭早聚會，我哋下晝聚會。咁咧，嗰間教會咧，有一次咧，有一個佢哋有一個會眾咧，就 send 咗個 email 俾我啊，我唔識嘅，一個西人女仔嚟嘅，寄咗個 email 俾我，佢就 email 俾我，佢就問我啊，你哋呢間教會同以前喺 Venables 嗰間嘅眾恩堂有冇關係嘅？我以為佢想知道直堂嘅故事啊嚇，所以我就啊同佢講咗大概個故事 send 咗俾佢，後屘佢又 send 咗俾我，佢話其實唔係啊，我係想同佢講一件事啊，佢話以前我住喺呢隔離嘅，就係住喺眾恩堂嘅隔離，嗰時我好細嘅咋。佢話嗰時其實我哋係去一間邪教嘅嚇，但係咧我成日係朝星期日同埋星期五晚啊，聽到你唱歌啊，佢話聽到眾恩堂呢班人唱歌唱中文歌，我又聽唔明，不過我好中意，我成日聽。咁後屘我長大咗，呢樣嘢一直喺我腦海裏邊。後屘咧我就發覺我嘅信仰係假嘅，後屘我就去咗真嘅，而家去咗就係呢間 Maplebridge 嘅西人教會，就咁樣。傾翻，我就諗起一個字，英文咪有一句字話 come full circle， 所有嘢翻翻轉頭，翻翻原地。原來呢個人你我都唔識嘅呢個人，當時我哋喺個唱緊歌，呢個人受咗影響，跟住若干年後佢講翻俾我哋聽，原來當時我哋眾恩堂喺嗰度唱個歌啦，對佢係好大影響。呢個就係恩典。这个就是恩典，即是每件事里面都有神的那个意思在里面。那我再看回大卫，那大卫呢从归王位之后呢平安的过了很多的过了一些的平安的日子。这个时候呢他从别士巴所生的那个仔所罗门呢就成年，后来也都会争野，那就后来就经过长嘅宫廷嘅呢个明争暗斗啦，跟住佢就脱颖而出，成为呢、这个接咗大卫嘅王，大卫就退休啦，就让所罗门去做王噶。咁当后屘佢就开始老啦之后咧，跟住去到呢个列王记上咧第一章咧，就有咁个记载，大卫老嘅时候系点样样嘅？我哋一齐读啦，好嘛？我读单数。節你讀雙數係嘛？幫我。大衛王年紀老邁，需用被遮蓋，原不覺暖。所以神對他說： 於是在以色列全境尋找美貌的童女，尋得書念的一個童女亞比撒，就帶到王那裡。弟兄姊妹，根據這段經文說，大衛老了，身體衰殘了，以前能夠出入戰場的王，現在開始怕凍，放住一個當時以色列最美的以色列小姐等級的那種的女仔在她身邊，大衛只是可以將她當作什麼取暖的暖爐。弟兄姊妹，这个描述想深一层，其实有些很悲的，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人的写照来的。不论我们曾经怎样风光过，有一天我们可能是一个很无助的老者来的，最可口的身真海美，更多的享受都不能够享用的。你不要以为现在有些人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很威风，有一天回头看都是暖炉来的，其实都是 heater one heater two。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趁那个日子未来到之前，智慧的活我们这些日子才是聪明人。有人这样说，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人生就像一场梦，梦醒时就是人生的终点。这个终点是好是坏，你记得要在我们未到终点之前去留意去投资的。你我的一生有一天都会行到这个终点，在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去面对我们的神呢？诗篇九十篇大家很熟的，他这样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道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个描述有两样对人很不利的事情，第一件是人生很苦，第二是人生很短。所以今天你在听我一口气将大卫的一生描述给你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大卫虽然是君王，但他的一生都避免不到人生的苦和短。那我们应该怎样活这个又苦又短的人生呢？诗篇九十篇是有一个建议的，他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诗人的建议是，我们要向神求一个活出人生意义的这种智慧。这种智慧是什么？没错，人生是很苦很短，没错，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得有智慧，活得有意义。这个有智慧有意义的生命是在哪里才可以找得到呢？是在上帝那里才可以找得到的。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建立起来之后，才可以得到这种的智慧的生活。什么是有意义人生呢？就是活在神的手里面，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做一个信耶稣的人，来到去活你的一生，你的人生自然会有意义。所以大卫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他没了神，他的人生不论多辉煌都是离不开受苦劳苦受烦，但因为有了上帝，他的人生先有意义。我相信这个也是大卫的醒悟来的，因为后来他作了那首诗，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再读一次，我读单数节，你同我读双数。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作以色列的美歌者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乃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所以你看到大卫到最后，他认为他所有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从神来的。他回顾他一生，他深深的知道他人生的高和低，他人生的成功失败，他人生的得与失，他人生的顺与逆，他人生的一切遭遇都是神的赐予和神的永许，都是恩典。当一个明白了他有一个施恩主的时候，他就变得不一样。弟兄姊妹，今日你又怎样数算你的日子呢？不论你是年轻或者年长，你今日会怎样继续去数算你的日子呢？好叫你得着智慧的心。大卫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一生有很多坎坷，即使在他名成利就之后，他人生还有很多风风雨雨，但亦都是这种的日子里面，让大卫学习了怎样在苦难里面倚靠上帝，而怎样在失意里面去见到神的恩典，怎样在迷失里面去回归上帝。或者你都是这样，你很早就出来闯天下，你很早就要面对大人所要面对的事情，很早就要面对世间的挑战，好早就要面对人生成名之后的那种复杂，好早就要面对江湖的凶险，或者你都好像大卫这样，成功后不是一帆风顺，面对的不是坦途，而是坎坷的经历。有时会想回那一段的经历不是太好受，但是如果没有那一遭遇，或者就磨练不到今天的你。如果没有当时，就没有今日人生成熟老年的你。人生的起起落落有时不完全是不好的，因为有人生的高低起伏，我们才会见到今日我们所获得的恩典和祝福是更加可贵，你说是不是？几年前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录制了一个节目，介绍专访那些曾经处高位现在坐监的那些贪官，因为坐监坐得久了开始懊悔，他们就回顾如何堕落的过程。这些人说的话呢很有深度的，因为是经过忏悔出来的说话。其中有一段呢我特别喜欢他这句说话，有一个很懊悔的前贪官，他这样讲，他人生就像现场直播，不能重来一次，人生就像现场直播，不能重来一次，不可以重新来过。弟兄姊妹，今天我和你看大卫的一生不是直播，是重播。但你要知道，在当时来讲，在当时发生紧的时候，它是直播来的，就好像你我的人生一样，是在直播的，不是在重播。每一个人生的选择，每一个决定，是不能够重新来一次。所以我的建议呢，今天给你建议，用过去的成为过去，不要再想了。好好的活你的今日和未来，让未来的日子能够合神的心意，这个就是智慧的人生，你的人生自然会有意义。弟兄姊妹，今日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向前去的时候，又会是一场怎样样的直播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恩典，即使我们都不知道、不察觉的时候，其实你的双手一直引领着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为这里每一个来到祈祷，求你让他们能够在他们剩下的日子，从今日开始都可以活得有意义，都可以讨你喜悦，都可以有喜乐、有恩典。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